们接着早上说哈，早上我们讲到这个不做毅力，那不做毅力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烦恼造缠缚不能激动的啊，那些烦恼所束缚啊，就不能就不能做毅力。但之前我们也谈到是因为课程烦恼所缚嘛，那问题我们有问过了。那明明清净的怎么会起烦恼？那如果明明清净起烦恼，成佛的又再起烦恼，那变成本来是六道轮回，变成是众生轮回互相轮回，那转来转转不出来啊。那我们必须要，因为这因为我早上谈他只是用比喻来讲说，哎呀，不然被这个恶见业。还有绝观混会，乃是我慢喉咙耳朵喉，乃是贪欲尘，还有那个身会迷，那愚痴云所不感啊。当然这是被这课程环境，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知道的知道啊，那不知道的那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还是没用。所以之前不要谈嘛，因为五事不具足才讲解生命力，那我们现在不谈五事六事，我们应该叫解生命力，管解生命力已经够难的了。可是很多人都喜欢说我直接来看中观，他问你中观你体会得了吗？一个那个法术智不容易生，那个法术智的生啊，我们经常现在是透过文字的引导，可是这样的引导，因为实际上法术就是缘起的。那我为什么说它叫法术？就法为什么住？为什么住在哪里？它为什么存在？那我们开始从很多面来分析它。哦，它如何存在？所以一旦了解它怎么存在的时候，当然知道它怎么生、怎么灭。对，那不但是外法如此，内法如此。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不需要体态多法，哎，我不需要如何，可是空明真的空得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要这样讲说，哎，一切都是虚妄，一切就如何，可是我们之前也提过很多是催眠的啊，催眠，因为你不是真的知道它不存在，所以你只是在自我催眠告诉我说它空，它空，它，所以它不一定真空啊。对你来讲，它不一定真空，因为你只是在压抑自己。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要谈说法术是涅槃之法，当然有时候可能这个名词又多了两个名词。你今天必须要，你对一个东西的认知必须要真正了解它的全体内涵，你才能知道说你真的是。我常讲到就是说。如果你要执着，我会取得的。随你执着。但你要执着之前啊，先我讲个理由。你为什么觉得他哪？你觉得他哪里可以执着？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啊，讲出理由，那我就跟你执着。所以我们之所以放下烦恼，不是这种放下，因为佛告诉我放下，不过他其实还蛮可爱。是为什么佛教放下，那么放下，然后再把它调回来啊？可是当我们了解它的时候，它那个放不是我戒律上的放，也不是道德上的放，是它哪也拿不到我的放，就是我知道它不存在，我知道我所执着的那个东西不存在的时候，我自然放，是，所以。法术式的建立，简单来讲就是说看清楚它，你看清楚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要点在哪。所以当我们直接对一个东西的解析，包括我，所以说我们在谈唯识的时候谈很多道理，其实教学者有一个核心的目标，他很清楚的，就是我务必让你所有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啊，透过我不断的解析啊，不但看到它如此的全貌，同时也知道它不存在。 这就是我们教学，不要说你把文字像讲完，讲完以后他反而透过这个文字像更加巩固他的认知，这叫做四字变通难。我们的四字变通难为什么难？它是难，因为它透过逻辑的思考，以一个依世间难，依世间人来看，是一个有效的论证，更多的证据以证明我所肯定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要打破它，这叫四字变通。所以如果本身佛法透过一个很严谨的论证上述无法，这会产生什么？四字变通难，叫法执。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他务必要让他觉得我们很清楚，自己观念很清楚的，但我在引导一个观念，其实我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我们讲的建立一个法初心，就是更加清楚这个法存在的相依代性，同时它的自信是不存在。这样的教学是一个教学里面有一个很你教学的一个很核心的信念。所以我们话题就是我们在引导所有的教，你在引导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善巧，那个善巧一定当然每一套教学有每一套教学的一致性，但假如某时候它必须透过别的系统以便帮助于听闻者能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过去的祖师大德从来不会坚守一个框框，有时候讲这个有量量，讲完没事丢掉，了解，就这样。那个教学的企图目标很明确，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如果道理懂，我们只要一个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我们上次不是讲吗？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是叫做此不存在彼不存在，绝不是因为有此才证明彼，有彼才证明此，不是因为此生的说彼才生。此生的彼太生，那变成就是自信生了，或是他生了。所以如果是此生彼生，其实就是无此无彼。为什么？此在彼，彼在此，得到的应该是这个线。那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其实够了。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何其抽象的道理，跟我的现实生活怎么理解？就是智慧通，就是古事具足的人，他其实就可以了。那不清楚的好，那我就进一步就你的身心现象来观察，那再不行就更拿你具体的生活例子来谈无常相，没有一个存在的。那可是这样的谈，越谈越谈越谈细的时候，善巧性越多了，它的原则性就会越死掉。所以有时候当把佛法讲到很生活化的时候，其实它同一个问题就会产生，我很容易体会其中的道理，但我很容易怎么讲，就是我用这个方法，用这一个事情的东西破这个东西，但我破了第一层，我容易执着第二层，因为我毕竟是用了事情的东西来破它，所以破了表层的东西会进入一直你的表层，你那个经验层次里面的，好像就是好像哲学啊，破了经验层次的形而下的时候，就会执着形而上。所以为什么三论中会有四重的理？这也是众生容易。我讲真谛熟谛，那以真谛破熟谛的时候，容易在真上就执着为有，这叫第二重。以第二重把第一重的真谛当为熟谛再破，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有类似这种必须会反复出来的现象，但这是不得已，这不需要理。所以我们在修谈这个观念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用更具体的东西，以便你让你理解说，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不存在。那有时候你就很难，那变成就是从实际经验，什么实际经验？就是现实人生的苦。对，终于实现了，终于实现。这个是有时候还蛮残酷的，可是因为你如果必须要吃重味道的、重口味的，还只好以重口味来读，因为你不实现。所以有时候我发觉啊，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修学的真实体会是在哪里？经过了一二十年， 三四十年人生历练安静，这时候才讲到，像我在讲说哈，以前我在佛门当中，我但修很多法门过，他没有一个感应，所以修到的时候说，那真的是假的，每次讲都真的殊胜，每次都没感应。后来我现在想想，好在当时没感应，当初感应的就没有现在的我。为什么？我当初的感应可能会在感应那一个层次，真实，所以那个不是真的，因为当初我们认知错误，所以我们一样只是依着外表来画这个图形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是内心另外对一个法产生执着。你站在这个执着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当这个东西如你愿，这个执就肯定。你知道意思？假如你站在某个执着，那你不知道。那你站在这个执着去多修另外一个法，那个法真的如此相应的时候，你所看的这个东西会变成。没有意思，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修一修到最后，当然这个很难，没有肯定，没有成就感，很难修下去。所以人没有发喜的时候很难修下去，但在这过程当中有肯定的时候，那也很危险。为什么？那个肯定其实背后会支持另外一个肯定，那个肯定会让你以为满，对，这是我们讲的以少为多，会出这种东西。所以法的认知要很准，法的认知要中间你要稍微妥协一分就掉了。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后来在整个自己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好危险，自己竟然以他为师，掉在那个坑洞里面还认为他是真的。所以说后来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吃淡味道的人，这就常常讲，吃淡的味道的人容易尝出浓的味道。就是如果本身你也吃很浓的味道的人呢，就不容易尝出淡味道，因为常吃很浓刺激的，所以那个吃到淡的你会觉得很无趣。可是如果你吃的很淡的人，你就会吃到那个觉得很浓的味道。所以同样的，假如你不能远离对一切五欲六尘的贪执，其实你对世间对很多东西的判断你不容易分辨。那还有，你对于佛法的正见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其实你已经掉入另外一边的坑里。唯有你这个法子到了，就像好像海平面上一点水都没有的时候，小小一个沙掉下去啊，就有涟漪上来，你就知道动了。因为实在涟漪分都不能多，涟漪分都不能少，但你多。可是如果你本身在波动的话，丢大石头都不尴尬，因为呢差不了你那一块啊。所以这个见必须要闻到，所以说我们的见，我们的连见也清净，见清不清净就是出现到这个问题，就见清净的时候，你所有的邪见不正见不容易动摇。所以我们后来发觉就是，其实连见本身都是一个重要的修持的内涵，它必须透过很多的教理不断的琢磨到你对这个见产生很不，因为没有决定不会起观，对见没有决定不会起观，但决定不一定对，要对的是决定，就圣洁立足了。所以这个都是我发觉，在我们现在修行很多地方，实无上帝其实是一个没决定，没决定就是你的认知里面啊，就好像我不是上次讲说，我一个一个问，问了一万啊，在场的每一个都懂得中文，那我讲出去，我一定讲说，铁定的，我每个角度都看过，每一个人在这里面我都问过，所以这里面每个都听懂。可是我问到一半，你就讲说，这里面是不是应该吧？我问一半，每个都是啊。我想后半段应该是，可是你讲话会不会有点那个？我最常举例呢，这是谁的？对不对？啊，请问里面装什么？真的是水？没有水。是不是水？ 哎，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当我说是杯子的时候，你的内心的肯定是很紧。当我说里面是什么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内心是重的，是因为不确定。我讲的是这个，你注意要看观察你那个心跟这个东西的变化不一样嘛。所以一个见稳不定，它是不会动摇的，不会像说当然这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当然说大开是水嘛，就算怎么打开看壶，你看杯子的感觉一定不同。除非我打开水嘛，或者刚才拿回来根子的，对。所以在见的上建立，它是这样的，它不会动。所以当它这么确定的时候，你拿到哪里拿个见，我就是这么看。假如我认知这个道理，我见到任何境，我都是用这样态度，变不了。就像我在看杯子，你把我移来移去，转来转去，杯子就是杯子，那个心不会懂。所以我讲说，很多我们在唯识里面在谈的很多心所啊，很多作用，其实你必须要拿这样这四种东西去检查，你会看到有或没有。我们后来在南传很多的修那个心所，有的心所不是这样硬要关的。他其实可以看到，当一个念起来的时候，当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时候，有些新的功能就在相依赖性当中显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观的时候，有时候是创造那个心，就是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会在里面长；这个动作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会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心。所以说上次讲那个藏传的，他用观色。以观色心观色来看心里面充满这个颜色，然后再观别的色，借着这个一下心是红色，一下是红色，看心变化不断。心必须落实在一个镜像里面才能显出来，它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嘛，因为它之前这个文都是用比喻的，那么看一下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我们来看注解第九页。这个是楞严经，那楞严经里面有谈到啊，于是阿难与诸大众正蒙瞻佛，目心不顺啊，不知身心颠倒所在。这个阿难呢，他不知道啊。阿难是一个，如果要讲关系的话，阿难是亲戚；那讲关系的话，他是侍者。如果要摸头的话，第一个因为你已经摸到阿难，所以我们有时候世间人啊，这个拜佛一定要挤最前面啊，或者是纳菩萨的时候一定要放一张菩萨旁边啊，因为这样会保佑比较快。嗯，因为他的手还是有点距离啊，摸还是当手旁边的开始摸起，这是很奇怪的。楞严经里面阿难是修理最多的，不过阿难真的是。之类的，阿难，我对阿难是非常，他是一个真的是菩萨，他是一个菩萨啊。佛法的流传还是从后来他修忍辱很紧的，所以他都拿自己当对象，让佛陀听他而说啊。而且在阿难经里面讲，阿难很有功，阿难常在打坐，他当智者归智者哦。经常都在打坐，然后到三五点的时候，下午三五点就起来跟一些尊者啊，讨论佛法，这阿含经里面很多都是他禅坐当中起来的，那这种现象非常多，所以阿含有功。好，那这个因为阿含的种种情况，他自己发现破戒。所以因此就有七处真心的问题嘛。七处真心的意思就是你找心啊。后来不是禅宗也讲说我心不安，不安拿出来，拿不出来就安了，对吧？因为本来就不得的。好，那这个他就是说不知身心颠倒所在啊，我为什么我他不知道，那怎么证明的，我怎么来找啊，很多大众也不知道。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及诸大众，八海潮音定告同会，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见。就是说 我所见色心及所缘一切诸法为心所见。这你看，如果以讲楞严经的话，它应该也是以我们说一定要分还是如来藏。这基本上这种如来藏，它如来藏跟唯识啊瑜伽经就是合在一块，都会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在谈这个时候，大家保留一个空间，就是说保留一个敏感。假如我们现在佛当场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对你有什么启发？就像一个方法的原则提出来以后，如果你信，你了解的话，就会举一反三。假如佛这样说的话，那代表如果他在讲说我们无明，我们现在谈的无明怎么升起？那假如无明这样升起的话，那请问你又应该如何来修持？因为我跟你讲原理的，我跟你讲苦集的时候，念道就在里面。因为我跟你讲苦跟集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所以我们谈过的灭谛为什么一定是在集谛之后，不能在别的地方？灭谛为什么在集谛之后？灭谛不是正面，灭谛是道理嘛。为什么我们知道灭的原理？因为我们知道原因嘛。所以我们也知道原因拿掉了一定是灭，所以这个灭谛一定是仅在知道说原因在哪里的时候，灭就知道。那我们知道灭在那里，这样因拔掉叫做灭，所以我的整个方法就集中在原因上。所以修学佛法的人笃定的很，笃定到什么？我绝对不会修别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不是修别的。所以修学佛法。任你怎么世间怎么颠倒，它就是这个方法会跑掉。为什么？乃至我跟我讲说，你不要相信自己，嘿嘿，不理你。真的，因为这个大环境就这样，出手术就这样。就算我比较你叫我这样，我还是相信他。为什么？因为三宝是从这样的理建立起来。那明明我知道原因在这里，那你跟我讲说原因，修行不需要修断掉的原因，所以你那个修行的连结性是紧密到不会间断，叫无间。他就讲说无间，如果古地没有如此了解，不能无间知道极地，极地不如了解，不能如此知道灭地，不会这样，不可能，它必须要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假如你很细腻的知道说，假如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烦恼升起的现象的时候，照理讲你应该就得到那方法回在此处，你就会很确定这个方法的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道理，就只有这条路，就是正真之道，没有第二条路，你会知道。所以说我在谈这个的时候，大家不妨自己保留一下，就是说当我们谈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能马上确定知道说他的方法是要告诉你的什么？好，他说我常说，诸法唯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故。你的身心都是那个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故。简单来讲，就是如来藏，就是真如所现故。好，那这个当然这样的讲就跟我们之前谈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核心的题，因为这样讲好像很容易让人产生，所以很多人就很对这个很敏感，又有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生出来，可是楞严经的前后文你看完就知道它不是这样，它是在施设你认知那个方向。好，但是都你的身心都是这样，都是那一个真如啊，如来藏所现，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啊，原妙明心，保明妙性啊，这个楞严经里面用很多次啊，用了很多次，有时候那个用词的有些词的确让我们跟翻译的时候，那我们用了很多形容，很多的形容。所以在解读上有点，有的人就觉得一下这个场合这样讲，一下那个场合这样。但这个其实因为是 要定位它很难。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所有，因为尤其他讲见闻觉知，这个妄觉啊，不离那个本觉，所以都是要养讲那个觉的时候，用词什么用到这里，有时候会混在一块。所以读楞严经，有时候有很核心的观念呢，就是这个，你看他用的妙明真经、妙心佛那个，还有一个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心，就几个字，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好喘啊。可是他这几个字在哪？你会，你其实你应该讲说那个真如来的，所以后来有人讲这个用词用的那么华丽，是不是中国人造的？就是读中文，可是其实啊，你要知道，就算造也很难，你知道，因为这种道理的一致性啊，才是很难。我们发觉就是说，有些道理啊，你文词可以编，可是如果前后逻辑要一致啊，要不要真的是？像后来你在看楞严经，你注意看它前后思想的一致性跟那种核心的思想，因为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究竟观念。楞严经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过去大德很重视楞严经，你注意看那个楞严经的注解相当多，楞严经的注解很多。当然最主要它的翻译语词用的很中国式，所以有的人觉得是不是大的确翻译的确是。有时候这个语词的定位啊，让我们不容易啊弄清楚。如果我们掌握核心的精神的时候，对不对？你为什么如遗失了你那个如来藏？你怎么不能确认承担那个如来藏啊？那个原来自信本质清净的空性，你为什么不能啊？任务中迷，毁灭为空，空为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象为生，聚缘内摇，去外分异，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应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好，不知色身外薄山河，虚空大地，前为妙明真心中物。好，譬如曾经百千大海，去之为任一窝底。目为全朝啊，就穷尽银箔，如等即是迷中废人。如我随手等无差别啊，如来作为可理可怜悯者。他就讲说，其实问题啊，他当然这个用一个字比出来啊，那我待会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说你误认他，然后就开始在这个空是什么？任务中迷啊，毁灭为空，这空就是那个虚空，虚空有虚空，那空毁暗中啊，结暗为啊为色，空就有色之身的，所以这个身是一个自立的身法。其实啊，我们在执着里面，我们早上不是讲吗？有时候我们为了我们有个妄想，我们这个妄想为了让妄想具体化的时候，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包括佛法的修学是这样啊，你修不进观，你修不进观绝对不是只有看自己，那你看包括身体旁边的东西，为什么透过旁边的东西来确认自己？所以观摆好的话，也不是光观摆好，一定是整个活生观完，然后再观一个部分，然后再做到这一点。那如果我的话，这个摆好的相，摆好相必须透过其他相才能成立。我的这个相会太孤立，它的意义会不见。所以不见观也是，当你去的时候，连路拿周边的东西都必须要同时观，观到最后才以不见相为作用。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看到，他是说，当我们有产生这个空，然后在空里面升起色，因为色在何处？色在空生啊。然后以色杂妄想啊，妄想想象为生啊。这个时候你在以这个为所缘的时候， 将色色为身，然后经聚眼内爻，去外观意爻，然后就跟眼以外又有另外色，所以它是整体相互依在身的。因此我刚才讲说，当我们内心有一个妄想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透过很多东西，包括你在肯定一个东西，你为了肯定它，你必须要肯定多少它才被肯定。你要肯定这个杯子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认为杯子会悬在虚空。所以你不要以为当我在执着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一个东西，不是，是众多执着，只是这时候你偏前一边。所以我们现前每一个执着都代表，你知道我轻易执着一个东西，都让我很多执着得到养分。任何一个执着其实代表的是众多执着都同时得到养分。我要肯定杯子的时候，我一定会肯定桌子，所以我肯定杯子的时候一定跟着桌子肯定，只是我现在核心是针对杯子，这个我要，那桌子我不要。可是就习性来讲，以此懒惰，以其他设法当然懒惰，我只就懒惰，包括你不要是不是懒惰也是啊，因为你肯定它的存在就懒惰。所以他现在举说了，我们现在有这些相，以这个相拿生这个法印，这是说的时候是相，讲的是前后关系的。其实当我们升起一个执着的时候，是以有色生心，有心生色，所有东西其他都连着在一块，有内就有外，所有东西都必须要，因为没有先内而外，没有外而内，因为是有内而外，由外而内，其实内外必须同。这个时候你在起颠倒的时候，你在起妄想的时候，它是整体出现，整体浮现出来。那这个浮现啊，你要看到的是什么？假如你知道你所起的是看似一个我执以为生，你执当我们执色生的时候，在这里生缘起有没有说只有光一个色？他讲明色啊，他讲明色。所以你我们若了解我们现前色身，是不是跟心法一定连在一块？一定连在一块。所以佛教徒会不会否定色、忽略色？你注意啊，我们经常就修心，对不对？对，修心以后，我们会不会否定色？我们不会，我们不会，但不是正常。为什么？因为你要发现，在你的色上里面，其实告诉你的心，告诉我们你的心。我们看到的，我们不会否定色，因为我们也不是执着色，我们自然知道说这个色心相合的色相，以名色相依的这个色，我们不是看到一个独立于心外的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依带的色，所以这个色一定代表某个缘起，所以它不会否定它，不会忽略它。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佛法修学当中，有的人说哎呀我们随缘自在啊，没关系 没关系是你讲的，有关系有关没关系，因为你这样的色心当然受这个环境影响，你只取这样的色，这样的色就影响到你的心。那为什么有时候适当的环境它会影响到修学？当然有关。因此我们后来在讲说，从核心的戒法转到现实身心的生活规范，这些为什么必要啊？不要说小细节，小细节为什么不修？是因为我们的身心粗重，已经不堪修小的，或者说身心细腻的烦恼少的人，其实他自然知道身心每一个点滴都隐藏着背后烦恼的点滴，其实他都有种意义，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其实是你不要说唯细界，唯细界是因为它其实都看到一个法是连在一块，连在一块，所以每一个东西其实它都会有另一个方法生的一个机会，只要这个法在，另外的法就可能会存在，只是它作用是不是大而已啊。但只要小的地方你一直不留意的话，这个小的地方它就会形成一个大，为什么？相应在关系，相应在关系。所以还是一句话，修学佛法真的是如逆水行舟，不停止，绝对没有停的时候。一上手就开始，没有停。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不断在以对你看啊，当我们在起观的时候，起善法的观察的时候，这个善法是不是也引起种种善法的生起？可是只要一放逸的时候，只要容许一个恶法现出，就会让其他恶法因此因缘有机会再出。所以你看啊，如果休息一段时间，稍微懈怠一段时间哦，你发现很多心情就变了很多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解释，就是整个休息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原来很核心的东西是不是有没有改变？这你不要去检查，因为如果你发现原来的东西没有改变，它没有清净，他看到的绝对不是一个恶法，他会看到很多相互依赖的恶法可能在你身上。你如果的话，你说，哎，我这里怎么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那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只是它可能还没生病。这包括我们身体的病也是一个。如果你发觉，我以我的感觉，啊，有些现象其实正在同时酝酿，同时酝酿中的不一定有病症，可是不出则已，一出位大家相互涌现，种种，每一个都有，一个接一个。所以有些东西在酝酿的时候，包括这个烦恼心一样，我后来发觉有时候，当一个地方松，其他烦恼出来，就那个烦恼心就出来，啊，烦恼心。好，所以他这里讲说，你看啊，分扰扰相以为心性，然后这些种种呢，以为心性，以一迷为心，那决定或为色身之内，然后或为。就决定或为，就认为说我是在这样的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国山河虚空大地，显为妙明真心中物啊，根本从来没有，就是梦中里面的种种里里外外的东西，它从来没有离开到你的一片梦。所以我这里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例子很有趣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少了，因为简单明了了，不过你会还拿来检查一下。我们现在修学经常是什么？先进入梦，认定梦，然后在梦中里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实进入梦一丝一毫都不宜肯定，这就是从大乘观，就是进入梦中当中不容许在梦中有一丝一毫肯定，然后以此肯定再来修你所谓的善，那其实只要你肯定就全部都是梦的，因为梦中没有任何一丝一毫是值得你肯定，没有一毫升，前提都怎么样，都不离，都是你颠倒，都是不离那个妙明真心中物，都是被那个妙明真心为课程所烦恼的一点妄觉中，没有一个离开。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整个修的过程，包括修，因为这是核心，这个核心的东西，当你在修的过程里面，任何所起种种感应现象，从不住着，从不住着，唯一让我心，所以它不会停，所以它不会在修的任何过程当中安立任何一个持有自信的。那这个核心观念不清楚，一旦跳入所修一切，但为人间无报，从根结果无关。所以你看，我才会讲说，你看修，你在哪里修？我有时候我们讲这句话，其实用意不是说要你从世界去问说你是靠什么修，其实我在讲说你站在哪个确定点，然后再修这里。你这之前我们所说的，我什么都放，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肯定，以便于帮助你放？过程当中，有时候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肯定啊，是没错。但如果你真的是够那个条件的话，你真的信受这个法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你就，所以我们在讲说那个勇猛是什么？那个勇猛是不再只是一个感性上的勇猛，哇，很精进，我苦修，我不睡觉。那个都是有够有够有的，那你再怎么有，你们有过那个恐怖分子， 没有吧？人家是炸弹，那崩就没了呢。你有没有用到这样？你再怎么睡觉，你只是减少睡觉啊，吃食减少吃，对不对？努力努力，那他没有像他那个炸弹一打崩就没了那种，你还没有那种勇气的。那难道他们已经过我时了？啊，当然没有，所有他们很脆弱，脆弱在哪里？他是用这种极极端的东西以确认你我，所以他的我只是极端，他不是没有我。你看，他可以用不要生命还现他的极重我执，否则那这所以这些人会堕地狱了。但他看似要堕地，但他所现出来是怎么样？是连生命都不要。我们修道人尚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哦。所以不要用这个表面来论行不行。所以有在哪里？有在一切处都不住所，方可有住。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所以你看啊，这个曾经你现在我们我弃之，我一认定无我，一个水泡，这个水泡啊有没有离开法体？没有，它就起来一个东西，就执着这个才是我的，该认的不认，那种法界本体不认，而认那个依法界颠倒所起的一个泡泡，一个泡泡。目为全场啊，穷尽因果，就是你拿这个东西来代表所有，结果把它忽略了它整体广大的妙用啊，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所谈的，就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意思上来讲，它就是因为你当中它由自己设想啊，那我特别提到的啊，它说明的是一个次第。但其实是无始无明里面来，那同时展现。那既然展现，相互依带关系，由色之执心，由心之执色，由内之执外，由外之执内，这些合而一味的东西啊，你要不全体观破它，你又一个一个破，怎么破？因为它就像依带心，你只能暂时把它压下来。但它的本质性是在里头，因为我说我先破色，你没办法，你破色你不破心，色有心生，你破心不破色，那色在心就依色，色心就依色，就有都藏在里面，都藏在里面，所以这个观法难解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反观一下啊，对的之前谈说，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现在你的身心应该放哪里？我经常用这种例子，你应该放哪里？你试着来看啊，就是说，假如一切都空，那我现在空在哪里？一切都空，那我这个心应该从哪里去散布？你去想去，这里不是，那里不是啊，这里不是，那里不是。都不是，不是，那不是这样，都不是啊，原来都不是。可是我现在还有一个认知不是的那个，不是这个也不是啊，你一直跑，你再跑看看，哎，啊，山穷水尽疑无路，然后这时候才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其实有这么味道。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在注解上的医学之律有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从我们临终的现象去说明的哈。哎，这也是可以让我们来看哈。他说：“又出众生将命终时，乃至未到分内想位啊，常时所习我爱现行，由此立故，为我当故，便爱自身，由此建立终有生啊。”看看，终有生啊，终有生。他因为他，因为他这个身体慢慢就开始这一期的色心都快停，停的时候，他以我爱现行啊，我爱这个习性现行啊，他想说，由此立故为我当我，我不可能啊，我已经存在啊，我为了让我的习性证明我存在的时候，就是我不可能不存在啊，我已经存在啊，那所以这样的业力就逼出了什么身体。他总是乱抓，抓个什么东西，只要有个东西让我抓， 顺众生所至所知，随业力的时候，你就会在那个时候起相应的业力，让你以为我生。你不得选择。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想要抓住我，因为你一直透过种种因缘来肯定我，而那个所有肯定你的那种眼耳鼻舌身都幻灭了，还没到昏昧位吧？昏昧位连那个念头都不见，他已经入了，那个都已经解定了。就这时候他还会起到底我怎么存在？我所有因子的这种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正陆续一直断。啊，除非说有特殊因缘他进来，所以某一个智慧先行，我知道正常的话是变成一个神一个神。那你听到这时候他会想说，我所有所依止的东西都没有，这时候会有一个自然恐慌的东西啊，想要去把它抓一个东西出来，那这个抓又不是你能自由意志你能决定的，就会变成依你的习性会满足你这个颠倒心，所以又依你过去的业力，这时候找一个地方凸显有一个像啊，比如说有时候是有人追杀你啊，那追杀你的时候，它会一个洞可以塞进去就可以出生。啊，不管这个东西，不管那个，那或者这时候中间过程会看到有哪些现象，就自己就会跑出来，跑出那个相对的相，然后入那个相，中阴身就会这样。很多东西都是不是你能自由决定的，而是你一个妄想。又有这种烦颠倒心，又有这种业力，种种的因缘，这时候合具足就生就生，所以众生很难度。所以我们现在讲众生难度亡，其实很难，因为那根本是业力驱使的阶段，他听不到你讲什么话，他也没时间听。这个情形，我就是举个例子，现在有人哈。有一个人被后面歹徒拿着刀子追我跑到门前，那你会跟他讲到要经常进来我为你说话，他会进来吗？他笑，因为我都快没命了要听你说话，对不对？我都已经快没命了，所以这时候你都住什么都得。所以能得入的是一定他对生死已经有一定的知见，他对佛法有深刻的信心的，在这时候面前讲，我想也许可以入。所以部派里面不认为中阴身可以入，啊，声闻法不认为中阴身可以入，啊。所以你们要想讲，像那个他说，变态之身，由此建立中有生法，啊，若一流国及一来国。儿时我爱亦不显，这时候也有。为什么？欲留果位，亦来果位有，因为他的欲界烦恼还没完全断。所以这也是大的非常好，只有三果，所以三果叫不来，三果不会到欲界来。那为什么那个诸果恶果位？因为诸果恶果的欲界的细的烦恼还没断。所以他还有一种气息，会有爱相爱之心。所以他说：“我爱物现，物现行。然此欲留及一来果，于此我爱由自为力烁烁推求，自而不走。”你看这里面就有这种意思了。好，这里面也就是修行的意思了。他因为烁烁推求，他的直线直线行。如果烦恼没有的话，他连这个都不需要，好，所以他直接就超越，好，直接超越三国就直接超越。那诸国二国他是怎么样？有智慧力烁烁推求，智而不走，由壮丈夫以累月则共相脚力，能自不知。所以说呢，那种太弱的人啊，他那个现观力很强，所以那种我爱啊挡不住。一下就把地藏往回去，这就归起来。当时始终道理一人，若不含我，何时我爱？不顾一切。为什么？一切烦恼